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沙利文说接近达成加沙停火协议。
美国对俄罗斯新制裁，遏制俄罗斯原油出口与战争资金。
瑞典派遣军舰和侦察机巡逻海底电缆，以防止俄罗斯威胁。
洛杉矶野火持续燃烧，川普批评加州官员无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菲律宾当局周日宣布，已派遣一艘海岸防卫队舰艇至南海，目的是挑战中共海警船在争议水域的巡逻行动。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瑞耶拉表示，中共海警船曾一度逼近吕宋岛以西约60里处，意图通过这类行动改变现状。塔瑞耶拉强调，这次部署是为了防止中共的非法巡逻行为变成常态。他指出，菲律宾将坚决应对中国海警船的恃强凌弱行径，以保持南海局势的稳定与菲国主权利益不受侵犯。这项行动显示马尼拉当局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日趋强硬，对于中共海警船的行动不再保持沉默，而是采取直接对抗的措施，引发区域情势关注。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12号在利雅得说，各国外长将在1月27号在布鲁塞尔开会，决定欧盟27国如何放松对叙利亚的制裁。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同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的部长以及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佩德森一起参加了利雅得会谈。12号的会议是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地区重量级国家沙特阿拉伯主办的首次西方和地区领导人会议。大马士革同时敦促西方解除制裁，帮助国际资金更自由的流动。美国周一宣布对跟叙利亚政府机构的交易解除6个月的制裁，试图缓解人道援助的流动，并允许一些能源交易。
周日，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盟邦兑现防空与军援承诺。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过去一周发动数百次空袭，动用约700枚航空炸弹及超过60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昨晚派出94架无人机，乌国防空部队成功击落其中60架，另有34架因电子战系统干扰改变方向。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发文强调，俄罗斯得以持续作战是因为空中优势没有受到有效的限制。他敦促欧盟履行在北约华盛顿峰会及德国阿姆斯坦空军基地会议上达成的军援决策，特别是防空系统供应。他也提到，乌克兰正在与美国等国商讨授权本地生产防空系统及导弹的可能性，希望加强本国防御能力应对持续威胁。
瑞典政府周日宣布将派遣最多3艘军舰和1架侦察机，加强对波罗的海海底电缆的监控。近月来，波罗的海多条重要的海底通讯和电力电缆遭到破坏。瑞典当局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策划的混合战争行为。芬兰和其他北约国家也将参与波罗的海的安全问题，并加强监控。14号，北约国家领袖将在赫尔辛基开会，讨论如何应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威胁。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说，政府已经指示瑞典武装部队派遣军舰和一架 ASC-890 空中及海上侦察机进行巡逻。去年12月，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电缆遭到切断，几条波罗的海的通讯电缆也在11月被破坏。瑞典当局对此事表示高度关切，并怀疑这些行为跟俄罗斯有关。此次加强监控行动的目的是保护波罗的海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
洛杉矶周边野火持续肆虐，引发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猛烈批评。他周日在自家社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指责加州官员无能，无法有效控制火势。 并形容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灾难之一。川普更直指加州州长纽森因为火灾应对不力辞职，并称干旱加剧却浪费水资源。目前，大洛杉矶地区仍有5场野火燃烧不止，其中太平洋断崖等高级社区的消防栓已经干涸，缺水问题进一步阻碍灭火行动。火灾迅速扩散的情况暴露了当地消防基础设施的不足，也引发外界对加州防灾能力的质疑与批评。州长纽森对此邀请川普到加州勘察，但双方针对火灾因应问题持续交锋，引发热议。
洛杉矶野火助长了盗窃案件。周日凌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位于布伦特伍德的住宅被曝疑似遭入室盗窃。洛杉矶警察局接到报案后，于宵禁期间在住宅内逮捕2名男子。这栋房屋位于帕利塞德火灾疏散区内。警方表示，虽然拘留2名疑似违法者，但没有发现明确的盗窃证据，两人随后被释放。目前，国民警卫队和当地执法部门加强巡逻，防范灾区的非法行为。洛杉矶警察局说，野火期间已经逮捕了大约29人，包括冒充消防员的人。有执法人员指出，部分被捕者并非本地居民，而且没有合法的进入理由。警方呼吁非必要人员避免进入火灾影响区域，否则将面临逮捕的风险。此外，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人们谨防受骗，并警告说，此时哄抬物价是犯罪行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沙利文说接近达成加沙停火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公司准备发射他们的第一枚轨道运载火箭。蓝色起源在 X 上发布消息指出，由于海况不佳，原定于12号进行的发射延后一天。这枚火箭以传奇航天员的名字命名为 New Glenn， 预计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发射窗口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1点开启。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发射后不久，蓝色起源将尝试把第一节推进器降落在大西洋近海一艘以贝索斯母亲为名的 Jacqueline 无人驾驶船上。这项 NGE 任务将携带美国国防部资助的轨道转运载具蓝环的原型，期望未来成为多功能卫星部署平台。
1月12号消息，马斯克在 X 平台上直播时透露，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已将脑机芯片植入到第3名受试者体内，目前运行良好。 Neuralink 计划今年完成约20到30例植入操作。去年1月29日， Neuralink 宣布首位受试者接受了植入手术。8月初， Neuralink 证实为第2位受试者完成植入手术。 Neuralink 表示，这2位患者目前已经可以控制鼠标，在网上冲浪、看直播、发帖，还可以和朋友一起玩联机游戏。Neuralink 的实验性大脑植入设备 Blindsight 也于去年9月获得美国 FDA 认证。该公司目前在 FDA 注册了2项针对其脑机接口设备的临床研究，其中 Prime 研究计划招募约5名患者，旨在帮助脑瘫患者控制外部设备。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近期公布一份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和承包商执行更加严格的网络安全标准，以打击日益猖獗的中共黑客行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去年对电信和科技公司高管说，中共黑客已经获得随意关闭几10个美国港口、电网和其他基础设施的能力。2024年11月下旬，至少有9家美国电信公司遭到了中共黑客的攻击。在最近的一起事件中，中共黑客被指控入侵了美国财政部，并试图窃取美方考虑实施金融制裁的中国实体名单。这份行政命令草案要求供应商必须提供安全软件开发文档，供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进行评估和验证。 联邦机构必须加强对云服务提供商使用的访问令牌和加密密钥的管理，并制定更严格的安全软件开发标准，要求设计验证程序，确认标准是否得到遵守。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路透社周日发自新德里和新加坡的一篇报道中，援引贸易商和分析人士的话指出，美国政府最新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和运油船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有可能减少俄罗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买家的原油供应，迫使中印炼油厂转而从中东、非洲和美洲进口石油，而这可能导致国际油价和运油成本升高。请听报道。
上周五，美国政府最新对俄罗斯能源公司和运油船实施严厉制裁，此举可能重创俄罗斯对中国和印度的原油出口，并推高国际油价和运费。路透社指出，美国此项新制裁于1月12号正式生效，针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及其数十家子公司和183艘运油船。美国政府表示，这些措施旨在阻止俄罗斯利用地下原油交易逃避制裁，并削减其用于侵略乌克兰战争的资金来源。新制裁的最大影响在于，可能大幅减少俄罗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原油买家的出口量。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和印度不得不转向中东、非洲和美洲寻求原油供应，这将推高国际油价并增加运输成本。市场数据公司 Kepler 的首席货运分析师马特·赖特表示，被美国制裁的143艘油轮在过去一年内运输了超过 5.3 亿桶俄罗斯原油，约占俄罗斯海运原油出口总量的 42%， 其中约3亿桶出口至中国，其余大部分则运往印度。路透社援引两位中国贸易人士的话说，这些制裁将对俄罗斯的原油出口产生重大影响，迫使中国一些独立炼油厂减少产量。根据统计，去年11个月，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同比增长 4.5%， 达到每日 176.4 万桶，约占印度原油进口总量的 36%。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也增长了 2%， 达到每日 215.9 万桶，约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20%。 此外，专家指出，中国和印度可能需要重新回到中东、非洲和美洲的合规原油市场购买石油。由于需求增加，中东、非洲和巴西原油的现货价格在近几个月已经上涨。分析师李艾玛表示，如果美国的制裁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俄罗斯的 ESPO 混合原油出口可能会被终止，但这还取决于中共是否承认美方的制裁，及美国新任总统川普是否会在就职后改变制裁政策。另一方面，匈牙利外长彼得·希亚尔多表示，匈牙利准备召集区域盟友开会，商讨如何应对美国制裁可能导致的能源价格飙升问题。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官员表示，总统拜登12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商讨释放人质和加沙走廊停火协议的谈判进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参与谈判各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请听报道。
拜登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组织哈马斯与总统当选人川普20号就职之前休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拜登总统将在近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正在进行的人质谈判。沙利文在采访中说，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加沙协议，但还遥远，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我们有可能在1月20号之前达成协议，但我不能肯定。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在声明中指出，总理和美国总统商讨释放我方人质的谈判进度，向他更新在杜哈的谈判团队所获授权，目标推进人质获释。内塔尼亚胡上周六向多哈派遣了他的最高级别的谈判代表，这表明会谈已接近高潮。然而， 一位熟悉会谈情况的阿拉伯高级外交官告诉以色列时报，会谈仍存在重大障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沃尔兹周日向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表示，就在我们谈话之时，释放哈以战争中的人质的谈判仍在进行。作为沙利文的继任者，沃尔兹在采访中呼吁，让我们的人质获释吧，我希望看到他们走过停机坪，或者至少在就职典礼前达成某种协议，因为川普总统是认真的。沃尔兹警告说，任何协议都只会让哈马斯雪上加霜，如果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人质外交，中东地区将付出代价。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俄乌战争的僵局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展现灵活的外交手段。他已于周日提出，把俘虏的朝鲜士兵交还平壤，以换取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战俘。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 X 发表声明，表示乌克兰军队近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俘虏了两名朝鲜士兵，并准备将这些士兵移交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换取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战俘。他强调，乌克兰军队可能还会俘虏更多朝鲜士兵，这是时间问题。这是乌克兰首次宣布俘虏朝鲜士兵。据悉，这些士兵自去年秋天起加入俄乌战争，目前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与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乌克兰和西方的情报估计，约有 1.1 万名朝鲜士兵参与战斗。然而，莫斯科和平壤都没有正式承认这一事实。泽连斯基透露，其中一名士兵表达了留在乌克兰的意愿，另一人则表示愿意返回朝鲜。他表示，乌克兰会为那些不想返回朝鲜的士兵提供机会，例如通过传播战争真相以促进和平。与此同时，韩国国家情报院确认了这两名士兵的朝鲜身份，并协助乌克兰对其进行讯问。泽连斯基在声明中还附上了一段视频，显示这两名士兵正在接受审讯，一人因为受伤躺在床上，另一人下巴包扎着绷带。视频中，一名士兵通过翻译称，他以为自己参加的是训练演习，直到被俘后才得知真实情况。他表示，如果有机会，他愿意留在乌克兰。此外，泽连斯基对俄朝军事合作表达了担忧，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问题，指出俄罗斯军队依赖朝鲜援助的现象不容忽视。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始终致力于争取战俘交换。专家认为，这次提议不仅显示了乌克兰的灵活战术，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洞悉俄朝关系的机会。然而，此次交换能否达成仍取决于金正恩的回应。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提名多个副部长，副手万斯称有一笔交易将在格陵兰成交，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团队设定就任100天后促成俄乌停战协议。
川普提名多个副部长，副手万斯说有一笔交易将在格陵兰成交。
川普关税新政，各国领袖寻求与美维持关系。
洛杉矶野火持续肆虐，风力增强，威胁扩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驻美大使陆克文已受邀出席川普于2025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黄英贤表示，此行将是深化美澳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机会。他和陆克文还计划会见川普政府及美国国会成员。 这次访问正值澳大利亚努力避免川普提出的全球关税政策。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对其他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澳方将继续维持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川普近期否认任何缩减关税政策的报道。除了澳大利亚，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也将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强调将与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建立信赖关系，并为推动日美峰会铺路。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也确认受邀参加仪式，代表印度政府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吸引多国政要出席，显示各国正积极与未来美国政府接触，寻求维护各自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公司1月11号宣布，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批准了双方放弃收购的期限。拜登原本要求双方在2月2号前放弃收购，但是这个期限已经延长到6月18号。日本首相石破茂1月13号敦促美国总统拜登不需要对延长期限感到担忧。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石破茂在首相官邸向媒体透露，他在与拜登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三方通话中，向拜登表达了日本和美国经济界对收购案受阻的疑虑。不过，石破茂并没有透露拜登的具体回应。日本制铁去年12月宣布计划收购美国钢铁，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领导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对这项交易进行审查。因内部意见分歧，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把此案交由拜登最终裁决。拜登本月早些时候以保护美国产业和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阻止这项交易。
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三国领袖周一通过电话之后，马尼拉表示，面对区域水域局势日益紧张，三国誓言根据三边协议进一步加强关系。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美国总统拜登及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亚洲时间周一上午举行线上会议后，小马克思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三国同意加强和深化经济、海事和技术合作。去年四月，小马克思、拜登和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华盛顿首次举行三国领袖峰会。小马克思办公室表示，拜登也赞扬小马克思对中共在南海的侵略性和胁迫性的活动做出的外交反应。日本和菲律宾分别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有领土争议。
美国后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说，当选总统川普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俄乌冲突双方建立关系，为推动停火和谈判奠定基础。沃尔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川普认为与俄乌双方建立起一定的关系并展开对话，推进停战协议谈判，这是接下来必须优先完成的任务。据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川普近日在海湖庄园透露正在安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表。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承诺，一旦上任将立即促成俄乌停火。然而，他提名的俄乌和平特使、退役陆军中将基斯凯洛格则认为，达成停火协议可能需要100天。沃尔兹还坦言，乌克兰不可能完全把俄军逐出所有领土，包括克里米亚。俄乌停战协议将需要通过某种外交手段来解决。
1月9号，台湾沿海一条海底电缆受到损坏，台湾海巡署怀疑一艘中国租用船只可能涉及其中。他们对外界表示，不排除这艘中国船参与灰色地带活动的可能性。去年11月，波罗的海也有两条重要的电缆遭到破坏，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这两条电缆分别是德国与芬兰之间以及瑞典与立陶宛之间的两条海底电缆。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表示，没有人相信这些电缆是被意外切断的，暗示事件背后可能存在蓄意破坏。瑞典方面的调查指出，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货轮伊鹏三号在电缆受损时恰好经过相关的海域，其航线与电缆损坏的位置和时间高度吻合。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伊鹏三号与电缆破坏事件有关，但这一巧合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担忧。另外，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早在2020年，中国浙江丽水学院的工程师申请了一项用于切割海底电缆的专利。这个装置外形类似带切割刀的矛，能快速且低成本的切断电缆。尽管专利本身不足以证明中国与切断海底电缆有关，但外界对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兴趣感到警惕。
1月12号消息，川普上任在即，保守派人士反对多元平权共融政策 DEI 的声浪渐长，诸多科技巨头像是 Meta 和亚马逊都纷纷宣布取消或缩减 DEI 的规模。据报道， Meta 在内部备忘录中说，公司将停止在招募、培训和挑选供应商时推动 DEI 政策。 Meta 人力资源副总监盖尔说，美国倡议多元、公平和共融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DEI 一词也变得具有争议性，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认为这项政策给予某些群体特别优待。此外，亚马逊去年12月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指出，公司预计在2024年结束前逐步淘汰过时的 DEI 政策。川普去年11月胜选后不久，众多美国大公司像沃尔玛、福特汽车、约翰迪尔、 Lowe's、哈雷机车和威士忌品牌杰克丹尼等都逐步放弃 DEI 政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提名多个副部长，副手万斯说有一笔交易将在格陵兰成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上周五公布的去年12月意外强劲就业报告增加了 25.6 万个就业，以及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不断提高，把通胀上升的风险推回了市场参与者考虑的最前沿，导致美股大幅抛售，道琼斯指数下跌了近700点。与此同时，债券的激进抛售推动了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殖利率跌到14个月收盘高点。投资人抛售国债，导致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9月份的 3.6% 飙升到 4.77%， 以及美联储三次降息共一个百分点。专家说，造成这种罕见的情形，主要和不断上升的通胀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债券收益率走高，股市似乎再次对利率感到敏感。未来一周将迎来下一个重大的美国通胀更新，周三将公布12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过去的一周里，对未来通胀的市场预期进一步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达到去年4月或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美联储12月会议纪要显示，几乎所有政策制定者都认为通胀的上涨风险增加。
因应川普上台后贸易战疑虑升高，全球企业纷纷开始调整布局，以强化供应链的韧性和可见度。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调查指出，1700家大型企业业者85%表示计划大幅调整供应链，这比率比前一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而且明显高于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水平。在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调查中，全球45%的执行长将加剧贸易战列为2025年头号地缘政治冲突风险，这个比率是去年19%的两倍。美国企业高层对此尤其忧心，有47%的受访者将贸易战列为最大挑战。此外，据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调查，东南亚的企业高层对供应链的关注度最高，有90%的受访者计划调整供应链。
中共海关总署1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12月出口总值3356.3亿美元，同比增加10.7%，比11月6.7%的增幅大幅增加4个百分点。12月进口总值2307.9亿美元，意外增长1%，是2024年7月以来的最强劲表现。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在下个星期重返白宫，他提议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引起人们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新一轮贸易战的担忧。除了这个挑战之外，中国和欧盟就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 45.3% 关税的味觉争端，也可能阻碍中国扩大汽车出口的雄心。展望2025年，中共最高领导人承诺放松货币政策，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应对外部压力并提振内需。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还没有上任，就扬言要买下格陵兰。他的儿子小唐纳德近日也短暂访问格陵兰。副总统搭档万斯在12号播出的访谈中说，川普擅长交易，有一笔交易将在格陵兰成交。请听报道。
川普过去多次指出格陵兰对美国国安的重要性。副总统搭档万斯12号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采访时说，格陵兰对美国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并强调格陵兰拥有大量重要的自然资源，这正是川普所擅长的，他擅长做交易，我认为在格陵兰能做成交易。川普的小儿子小唐纳德上周访问了格陵兰，万斯透露当地人也告诉小唐纳德希望被赋予开发岛上资源的权利。万斯指出，从美国安全的角度来看，需要确保格陵兰得到适当的照顾。丹麦在确保岛屿安全方面做得不够，这里确实有机会让我们发挥领导作用，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并确保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与此同时，川普11号宣布了几位白宫副部长职位的人选。川普在真相社媒平台指出，下一任交通部副部长将由前川普政府的交通部总法律顾问布拉德伯里担任，福图西被提名为环境保护署副署长。川普说，福图西将在新职位上为所有美国人优先考虑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壤。此外，能源部副部长的人选由退役的美国陆军军官、曾在伊拉克服役两次的丹利担任。内政部副部长的人选为 NextEra 能源公司环境服务的副总裁麦格雷格，他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里曾在内政部工作。经济学家穆里根被提名为小企业管理局的首席法律顾问，劳伦斯被提名为退伍军人事务部副部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洛杉矶野火目前已经进入第六天，随着风力的增加，火势蔓延的威胁越发严重，而火灾面积扩大了约405公顷，增至24人遇难。四个大火地点还有两处最大的野火没有控制，卫生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请听报道。
随着洛杉矶地区的野火持续蔓延，目前已有超过16000公顷的土地被烧毁，摧毁了超过12000栋建筑，大量居民被迫撤离家园。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迪安·克里斯维尔警告称，未来几天风力的增强可能会加剧火势蔓延的威胁。他表示，火势越来越危险，难以预测其方向。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称，这次野火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经济损失预计会达到1350亿到1500亿美元。他呼吁对火势迅速扩散的原因进行独立调查，包括供水系统是否存在问题。当地官员正在全力控制火势，但目前四起主要火灾中仅有两起火势被部分控制。帕利塞兹大火是其中最严重的一起，控制率仅为 11%。 这场火灾有可能越过405号洲际公路，进入人口更加稠密的地区。消防部门负责人吉姆·哈德森强调，当前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财产和彻底控制火势。与此同时，洛杉矶的教育和文化场所也深受火灾的影响，多所学校和教育自然保护区被摧毁，包括位于帕萨迪纳的伊顿峡谷自然保护区。这片占地190英亩的保护区曾是当地家庭和学生的避难所，如今几乎被大火夷为平地。尽管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持续威胁要对北边邻国加拿大与南方邻国墨西哥加征关税， 但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仍在川普就职前夕派遣消防员和设备赴美国协助扑灭南加州大火，以示北美三国团结以及在美国有难时支援。墨西哥女总统薛恩鲍姆表示，该国的一支消防队正带着墨西哥的勇气和爱心前往洛杉矶的途中。墨西哥消防单位说，这支消防队的任务是支持灭火，墨西哥的团结跨越国界以保护人命和自然。加拿大方面，魁北克省出动了4架灭火飞机，亚伯达省部署40名消防员，卑诗省派出一支资深技术团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强调，加拿大与美国不仅是邻居，我们是朋友，尤其是困难之际。目前超过14000名消防人员正奋战在一线，包括来自其他州甚至墨西哥的援助力量。预计未来几天风力将进一步增强，给灭火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